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爱，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7月4号，美国的独立日，也相当于美国的国庆节。那么今天呢，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过去的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四天的长假当中呢，都已经是充分的休息。同时在今天的晚上，在各个城市也有焰火去放。那相信呢，这也是在感恩节前最后的一个长假了，希望大家呢过得都非常的开心。那么在长假免不了大家要吃吃喝喝玩玩，那么在吃喝玩的过程当中可就有问题要注意了。所以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来给我们聊一聊节气的养生。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每年的国庆节这么多年了，您也是老移民了，那么通常的国庆节呢，大家肯定都要一起 party 啊， barbecue 啊，这是一定的了，对不对？
对，很奇怪，像我出门的时候发现我家附近的几个 block 他就把它挡起来嘛，就是 block party 在美国很流行，就是说你这个整个区的就不准人家开车进来了，就在马路上啊，好几户嘛，那 barbecue 架子出来啊，然后一面聊天啊，一面 potluck跟中国人在中秋节烤肉很像。那这两个缘由都很奇怪，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为什么美国独立纪念日要烤肉，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民以食为天了，那么不管是丰收还是节日总要吃得好，那我想这是东西方都一样了。
是，
那所以呢它国庆嘛，那烤肉，我好像烤肉都是很香的，对吗？涮肉啊，锅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烤，对吧？
对，所以其实说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观察的话，其实上我想一般人知道的东西很多啦，比如说这吃太油太腻的都不好啊，然后吃太多烤的烧烤不好，那大鱼大肉也不好嘛。好，那我们讲比较稍微深入一些，那我们可以用几个案子来分析说，其实肠胃的问题可以导致很多的衍生的事情。那我们讲一个最近看到一个案子，这位朋友他是一家公司的 CEO， 从 LA 跑来这边找我嘛。那他的情况，他实际上是甲状腺有肿块，然后他是在中国找到，因为他华人嘛，那每隔一段时间会回中国去，那中国的检查的 physical exam 比较便宜嘛，所以他们就会去做全身检查。在台湾来的朋友也常常有这种情况，说每隔一两年回台湾做一个全身做一个检查，什么毛病没毛病都先把它检查出来。这个我们以前谈过，其实上这是 over 的一个 treatment， 就是说太过。那但是 anyway， 他检查出来他有肿块，那本来西医是要把它切除了。但是问题是说，因为它时间不够嘛，等于说你要切除就不只能这么单纯了，因为你要知道它是良性恶性啊 ，biopsy 啊，然后你要做其他的检测，它是不是能够受得了这些其他的一些药物嘛，所以它时间不够就回来了，回来也就拖着。那后来因为朋友来找我看病，他就一起来，就顺便一起看了。那其实上的问题是从肠胃开始。奇怪啊，奇怪的
肿块从肠胃开始。
对，那实际上他的寒湿很重，他的舌苔非常的白厚，可他人个子很大，又忙嘛，所以他很喜欢吃冰。很想吃冷饮，那他也吃得很舒服，他觉得这个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吃了冷饮之后冷的食物他觉得很舒服。那实际上他的肚子比较少妇，就是男人的啤酒肚嘛，稍微大一点。
好像到那个年纪中年发福也不觉得奇怪。
对，所以说在中医来讲，当你中下焦，就肚脐到中膈叫中焦，肚脐下叫下焦嘛，中下焦有湿以后那中医认为胃火下不去。那因为他还35岁嘛，年轻当到一个小公司的CEO， 他还是身强体壮，所以胃火还很足。当你胃火下不去的时候，往上逆，反而觉得饿，反而觉得这个吃冷饮很舒服。可是他这个中下焦的湿开始累积之后，他中医叫水道，你可以勉强用西医的 lymph system， 就淋巴系统来做一个对应，他的循环变得差。就开始不能循环，所以当他有其他的原因在，比如说感冒没有好或是有其他的问题产生一些在喉咙上面一些阻塞之后，那水道运行不好，他开始长甲状腺瘤了。
这么来的。
对，那他西医说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就只能把你切掉，没有药物可以治。那他还没有去做 biopsy， 所以不知道是良性恶性。那我说你不用急着做，我帮你消掉，你好了就好了，你就没事了嘛。
这个逻辑好像在西医是没有办法。
对，是不可能。但是看到说，那就是我看到他情况说，你这个情况下八九不离十嘛，那就开。
当时他的那个肿块，淋巴那个肿有大吗？
一公分多还好，摸得到。但是说就很就是你仔细摸可以摸得到。 啦。那比较稍微tricky 一点，就是说它有钙化的现象，通常钙化现象就偏恶性的可能性稍微高一些。那通常良性的比较不会钙化，但是你不能说钙化一定就是恶性啦。但是在西医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说你这个如果不处理以后，即使现在不是恶性，
将来
可能会变恶性嘛。
那么他出现这个肿块，他自己知道吗？大概多久
了？他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
只是做了全身检查，才
发现，
已经有一公分了。
所以应该说，其实上中国大陆跟台湾啊，在说这健检方面是做得很仔细啦。但是有时候你太过度检查的时候，并不是说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就好，因为你治疗的方式要对嘛。对，所以说这个逻辑是早发现早治疗是 OK 啊，是很不错。可是你要找对的治疗方法，不是说你就把它切掉，因为切掉并没有把问题解决。
所以呢，本来呢检查出来如果时间够，那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切掉，但是现在呢因为时间不够呢，反过来他来看到您了。那用这种中医角度呢，你认为肿块不是大问题，它这个下焦的寒湿
是
湿火才是大问题。
对，所以说你在清的时候就实际上就先从中下焦开始，对，先清它的湿寒，所以要吃一个礼拜药。其实这个在中医来讲，其实我们前面谈很多次，其实要去中下焦的湿没有那么难嘛。你去湿跟热药配合的时候，所以他的舌头已经十几年都是很厚很白，因为他自己都知道，因为我舌头怎么那么厚那么白，大家不以为意嘛，因为我又没有病痛，每年的健康检查都说我很健康，我管我舌头那么白，有点像是一个笑话跟朋友讲，你看我舌头很白啊，很好玩，实际上那是一个警讯。那你从这边中下焦开始化湿，那他水道就会动，所以他一个礼拜舌头就退掉了，
舌苔首先明显了，
他自己就觉得我怎么好像不喜欢吃冰了。
对，
我觉得吃冰没有那种恶觉，说我一定要吃冰块，我一定要吃冰的东西才觉得舒服。
胃里也不觉得那种热热的。
对，因为你的胃火能够往下走嘛，不会反逆之后，你就不会有那种我要吃很多东西。所以他很高兴，他觉得开始治疗之后他开始变瘦，那就开始因为不会乱吃了嘛，那又开始觉得舌苔都退，人比较精神。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考虑说是不是要开始攻他的这个颈部的一些肿块啊。其实上并不难，因为中医认为自己就通利水道加一些攻坚的药。中医很好玩，它其实上很多的药物在西医来讲不 make sense。
比
如说牡蛎，就是蚌壳这个壳嘛。牡蛎中医认为是咸能软坚。
咸
味的东西能够软坚，那它其实上取它
软坚就是
很硬，坚是坚硬的，坚硬的东西，
那种硬的东西。
对对，中医的就是在古书上叫做咸能软坚。那而且中医常常在药的时候会看它的性质，牡蛎重嘛，它中医认为它下行。那你会说这个在化学或是 biochemistry 来讲不 make sense， 可是实际上在临床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前提了很多，就是说在临床你会觉得这古人的智慧其实还蛮厉害的，他利用咸能短煎这个硬的东西，这个重的东西下行，实际上配合利水药效果非常好，包括乳房的硬块，甲状腺硬块我们用了很多，那他就开始觉得这个钙化现象好像变比较平，
就是你
去摸它，
你已经用牡蛎这样的，
对对对对，他已经来两次三次了，那就等于说你看他摸他的那个这个肿块的表面，原来很像礁石嘛，你然后摸到不是那种软石啦，你摸到礁石，咔咔咔咔那种感觉，然后指甲会弄到咔咔咔的感觉，有点怪怪那种感觉，那鹅卵石比较平嘛，那再来就看它会变软，那么就会消掉。那可是你想说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跟脾胃有关系？
对呀、
啊，对啊。可是实际上他自己也知道，他乱吃乱喝很多年。那可能一开始是因为他忙嘛，到处他曾经在越南也待过，当过他们公司的分公司的 CEO， 在里面开创，在帮总公司开创事业，所以难免喝酒嘛。那失重的时候，就本来年轻还好，但是你慢慢年纪大，失越来越重。那问题就开始越来越出来，但他因为他毕竟才35岁多一点，不到40岁，他年轻力壮，他也打高尔夫打球嘛，所以就别人说他不觉得这些问题是问题，因为还没有浮现出来。就跟我们以前讲说，人体啊，不是说你坏个东西掉个五分啊。常常你会像飞机一样，你这个螺丝掉了一个无所谓啊。这个没有，这个 software 有个 bug 无所谓啊。可是如果说你五六个问题一再出来，就会就坠机啊。
对，
那人体也是，你今天一天晚上熬夜没事啊，那你今天有点胆结石没事啊。可是当在因缘际会以后，所有东西合在一起，时间到了就会爆发，爆发之后情况就很严重嘛。所以肠胃的问题其实可以从刚才讲这个少腹湿寒可以影响到很多。那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面举很多例子，就是说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呢再给我们厘清一下啊，就是刚才你讲到了呢，他湿比较重，那 它到底是怎么样常年造成的这种湿的淤积呢？
饮食习惯，
比如说爱吃冷的，
爱吃冷的，
可是你说的是胃火下不去呀、
啊。对啊，然后他常常就说喝啤酒啊，
怎么造成胃火下不去呢？
就是因为它湿积在胃的下方，中医叫中下焦。我当刚刚开始你吃可能乳制品吃很多啊，
乳制品
冰的东西吃很多啊，你喝冰啤酒冰喝吃很多啊，不运动啊，对、各种原因，这个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自己都有一个 common sense 有些概念，哦，即使中国人都知道你常常吃油炸的啊，那湿积久会在中下焦先累积嘛，然后啤酒肚出现了，那。但是你胃还没有衰老啊，你胃火还很强啊，可是胃火中医认为跟心火一样要往下走，那你不能往下走，因为下面被寒湿堵住啦，只好反逆嘛，反逆你反而更饿，奇怪，我怎么吃都吃不饱，我怎么那么想嚼冰块，在西医上一直想嚼冰块，它是认为是一个病症啦、那就是说其实上是因为你胃火往上逆的关系。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7月4号啊，大家呢都在放长假，如果呢您还守住收音机的话，听到现在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不妨呢您仔细的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舌苔是什么样的颜色，是不是也是白呢？啊，有没有刚才李医师所提到的这位30几岁啊，不到40岁的年轻的这样的一位男子呢，他身上的这些症状呢，是不是非常喜欢吃冰呢？有没有啤酒肚呢？如果都有这些情况的话，您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会有其他问题呢？我们下面呢也会把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如果您啊也在收音机前和我们一起呢，我们的老听众也可以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李宗医师呢直接提出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那今天呢是7月4号，我们呢在放假的时候啊，李医师还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是现场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时间也比较轻松一些，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在收音机旁，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打开着，1-888-275-1628 888-275-1628。同时呢也就着今天大家呢都在 BBQ 都要大吃大喝的时候呢，通过传统中医的角度为大家提醒啊，不光是使劲吃使劲喝啊，过程当中身体上有什么样的症状，请大家要仔细的去观察。那刚才呢李医师你谈到了这种寒湿和甲状腺肿块之间的这种直接关系，同时呢通过您的这种针灸啊或者是简单的中药呢，就能够把一个可能认为又是恶性啊又是良性的这种肿块呢，就慢慢给它消除了，这蛮神奇的。
还好，因为中医其实它对人体的了解是一个整个模型嘛，就等于说今天虽然你以细微来看，你分子 biochemistry 来讲，中医并不讨论那个阶层，不讲细胞细菌啊这些化学反应，可它有点像大气学，今天突然有一个高气压、一个低气压从哪边来遇到，这个雨量怎么样，它可以预测未来的天气嘛，所以它比较算是一个抓大纲的啦，
宏观的整体的，
那它比大气好一些，是因为大气你知道台风来你能怎么办，你就躲台风嘛，那中医认为说你知道这个变化之后，你可以利用针灸或药物改变它体内的环境，等于说它的 factor 它的一些变因改变之后，它可以反逆的。
对，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很那么大的针灸去针这个台风的来源，但是身体这个小宇宙它来台风。
不过其实你看，其实上在控制像山那个一个雪崩，其实上就是人类想要改变环境嘛，就是你在雪崩之前你知道它不稳定，就先把它打掉一些嘛，所以中医其实上比较像这样，所以他会说中医那你怎么可能证明这个肠胃跟这个甲状腺有关，你以 biochemistry 的角度来讲是很难证明，怎么证明临床嘛， 你这样认为，我这样治好了。嗯，
看结果。
对，那如果它是能够重复的话，就是说你一个理论根据，就是说你对这个人体的运作有一个假说，
嗯，
那这个已经传了两三千年的一个人体模型，
嗯，
你会说这个人体模型现代医学没有办法证明，可以啊，没关系啊，那你就先假设它是对的嘛，
嗯，
那你去看了这么多病人，然后一个同样的学理一个方式的变化去治疗，那你不是说每一个来就是换一个方式治，没有啊，你还是同一个理论基础去治，那发现治愈率很高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承认他的 UI model 很厉害嘛，
嗯，
对，所以中医是从临床来反馈。至于说那你的 UI model 当初怎么想出来的，可能非常厉害的人，
嗯，
可能有不一样的科技来证明，不代表现在科技比以前科技进步。像我们以前讲过冶金术，很多时候古代发现的剑，它的 micro 它上面已经有镀一层，是有两层分子的一个结构，
对，
这个现在这几年日本才发明，在古时候就已经有了，嗯，所以他怎么做到的不知道。好，那我们反过来再讲一些例子，就说那同样这就是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刚才更好玩。
嗯哼，
他前后发生两件事情，
哎，
都是肠胃引起的。
哦，
那第一件事情说他本来就比较湿嘛，那所以他
男生女生
男的，哦，那大概不到50岁，
嗯，
那也是一个大老板，
蛮年轻，
然后常年住 LA， 跟常一年会回中国，他 business 来中国嘛，回去两三次啦，
嗯，
那上一次就是在三四月的时候回去，那回到湖南长沙，
嗯，
那辣嘛，湖南人所以喜欢吃辣，
嗯，
那我就跟他说你这身体不适合吃辣，吃辣以后啊，
他平时身体不适合吃辣，他什么平时
还好，在美国吃不会吃那么过分嘛，
okay.
对的，你去这边的馆子吃辣大概就是差不多，这边川菜跟中国四川菜还是不一样嘛，
那是程度上
对，所以那这边都总是会比较克制，因为他常常打球，跟前面那一位讲的病例一样，常常打球，所以在外表看身体是非常硬朗啦，
OK，
但他脾胃湿寒是很确定的，那他寒没有那么重，就主要是湿了，所以他常常长湿疹。那他也不介意湿疹，就去刮刮痧啊什么就解决了，那他也不是很 care。那他出去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他吃了辣以后舌苔变得非常非常厚。然后呢开始出问题，头就很晕，天旋地转，好像头跟身体分开，那头好像一个火炉在上面。那这个时候啊他去量他的血压，
嗯，
170、180、190往上跳，
嗯，
那紧张啦，
嗯，
你要送到西医院去说啊，你就是因为高血压出问题啦，你原来的药不够压不住啦，
嗯，
要增加好啦，
他之前也在服，
之前有在服高血压药，那一直想要减少嘛，其实我帮他减得很多，
他不到50岁，40多岁就开始服降血压的药，
对啊，所以实际上是现在不错，嗯，他现在的药已经快要可以停了哈，
哦，
他基本上就说回来想这个位置案子说，那西医就说那我要把你血压硬降下来嘛，
嗯，
只要135以下，
嗯，
那第一个药开没用，第二个药没开没用，到开三个药，好不容易降到140几、130几，
嗯，
那西医说，哎，这个现象压制住了吗？
下下来了，对，
头照样晕，照样很难受，照样人坑，好像你吃的很大量的那个 Benadryl， 就是那个过敏药一样，你会觉得吃了以后，然后好像有点 drowsy 嘛，叫英文叫 drowsy， 就是说人好像身体跟人跟头是分开的，好觉得人好像怪怪，然后很难受很难受，整个人就不对劲，不太能动，不太能讲话，
嗯。
所以他就认为说他实际上是把他的血压压下来了，
哎，
好，可是问题没有解决，
症状都没
消失，其实说那我这个你这个是你自己的感受，我们量你的血压什么都正常，你这个自己头昏脑胀那是你的问题，对，所以他很难受，可是你在中医来讲其实很简单，他实际上血压是一个结果，它不是它的原因，就是说今天血压高跟他这个头很难受，这个
不是因果关系，
是有 correlation， 是
有
关系，
但不是绝对的，
但是两个都是结果，它实际上是什么，它实际上是它中焦本来就寒，好，那本来就是今天吃了辣的以后，本来辣可以宣肺，哦，有点你有点咳嗽有点感冒肺寒的时候吃点辣是 OK，
嗯，
可是你吃太多辣你的脾胃受不了，
嗯，
所以脾突然等于说虚掉了，
嗯，
好，那变成说他祛湿的能力突然变得很差，
哎，
这个时候他中焦的湿突然累积得很快，
嗯，
那这个时候中医认为他肝阳无法下往下走，心阳不能往下走，
嗯，
胃火不能往下走，全部往头上冲，
所以
你会就是说一般所谓肝阳上亢的现象，
啊，
所以肝阳上亢就等于说你肝基本上冷却水不足，然后引擎过热，你当然会引起高血压的结果嘛，嗯，
而且他自己都说头还热热的，
头很热，他觉得他每天顶一个火炉
啊，对对对
对,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很简单，治标先嘛，因为他人已经很难受，所以当时就开石膏，好，石膏是可以降这个阳往上冲，它这个白虎汤很有名的一个，靠石膏把肺热把虚热胃的虚火先降下来， 柴胡龙骨牡蛎，一个情肝，一个收阳降阳，人就开始舒服，回来再开，回到美国来，他特地从 LA 飞来找我，哦，其实也是从 LA 来的，就帮他清他的宗教的寒湿嘛，
把堵的这部分要打开，
血压开始降下来，好，血压开始 everything OK， 然后也没有这种现象，开始又开始要把高血压，原来他也不想吃，他自己也知道，西医在上海中医，西医跟他讲说，我们也知道你吃这些西药很严重的副作用，
对，
但是没有办法，请你慢慢吃啊。
对，
所以他说，那你要现在出问题还是以后出问题？那你就先把你压下来再说。我们是说你两个都不需要出问题，所以后来他西药就拼命减嘛，我都把它拿掉。其实他可以全部拿掉了，问题是他现在又在大陆，所以他人不在这里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所以我没有让他把西药百分之百马上断掉，等他回来的时候才断。好啦，他这次回大陆去，回上海啦。公司又要出去出游啊，带一个大老板嘛，中国大老板都喜欢带员工出去出游，这个是一个这个传统，也是一个照顾员工的方式。哪里不选？选四川
啊，
对，重庆跟成都。我就跟他说，这一次你千万不要吃辣了。他说啊，没有办法，整个四川去的地方找不到没有辣的，但是找得到了，但是很麻烦。我也常以前也去过重庆嘛，哈。吃辣以后，他说他少吃，又开始出问题了。
又是什么症状？
他这些觉得像梅尼尔氏症。
还是晕，
对，他还是晕。那我刚好说这是老问题，他说诶，李医生不对啊，我上次一个不是那种晕啊，我上次整个人发热啊，头很整个疼到就很严重嘛，然后血压飙高，这一次他血压没有飙高，哦，140以下，那也没有增加西药，但是他觉得那个晕就很晕，他说动来动去就会晕，所以中国医生就说啊，这是梅尼尔氏症啊，中耳出问题啊，什么原因啦，他也去看一些所谓的偏方啊，就说这个你就在前滚翻四次，就会好，把那耳石啊什么固定住，翻了四次之后大吐更难受，
更难受。
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问题啊是中焦有水啦，就是中隔有水，是比你上次中焦这个寒湿堵住轻很多的现象，可是原因是一样。他说哎，医师你这个也太牵强，我是头晕嘞，为什么会中隔有水？好，那就当然是，但他虽然讲归讲，因为他心理上还是蛮相信我的。我说好啊，那你现在手上有什么药？因为他回中国的时候开了一些药了，但没有正好适合他的药，就看到他有个胃灵汤。胃灵汤是一个治脾胃的药，说你常常吃的不舒服啊，那吃的辣，其实我是为他吃辣而准备的啦，那怕他胃不舒服。可是胃灵汤里面有什么？有五苓散，就是祛湿的药，那并没有热的药可以消这个整个下腹的寒湿，但是他至少有五苓散散这个湿的药，台湾做科学中药粉剂其实很弱，吃了两顿后开始减轻，那我其实有帮他开水药了，但他说他还没有抓水药，因为来不及在成都不知道哪里去抓，然后就已经好了，然后飞到北京就说没事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看他其实上这个晕啊，上次高血压飙180，其实上跟肠胃有关。
OK，
对，那你说这个肠胃重不重要？其实他这个人很 fit 哦，像我们刚才第一个讲案子，你会看到他这个人个子很大，肚子很大，第二个，这个他看起来就像 athlete 啊，刚刚站在Tiger Woods旁边，觉得啊，根本就一样的身材，一年可以打300场球的人，
很壮
很精瘦很精壮，没有很瘦，而是他是就看起来像这个人就是你知道说这个人打架应该厉害，但是算是大老板，可是运动很多，所以你根本不觉得他有问题，你根本不觉得他的寒湿很重，可是实际上你看得出来，他的寒湿其实很 sticky 啦，他重是不重，可是他实际上肠胃的问题已经很多年，所以一旦吃了辣，这个是就出问题。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他这两个问题不用中医的方式去解决，他完了，他西药吃一堆啊，因为这梅尼尔氏症吃了一个药没救嘛，没事啊，没有好啊，继续吃更重的药，说到就是头脑去做 MRI 啊，看你是头有问题，耳朵有没有问题，开刀啊，就是一个一个做都找不出问题来的时候，就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以前有看到，就是很简单，中隔有水这么一句话讲完的一个问题，那被医生搞得很糟糕，然后最后还是晕。所以我们遇到，在中国有遇到，这边也遇到，那我们以前谈过嘛，在以前上节目也谈过，一年多前谈过，有人这个躺在床上一个月不能动，动就大吐，晕到不行，中医一个真武汤解决了。
那这就是传统中医啊，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么谈到中医呢，有的信，有的不信。但是呢，这么多年下来，李宗医师呢，不断的从各个角度啊，把他自己呢在临床和对中医的理解呢，不断的讲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还是啊，我们热线电话呢打开着，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听到这些有您自己的感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California.
York Island, from the redwood forest to the Gulf Stream waters,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As I was walking that ribbon of highway, I saw above me that endless skyway. I saw below me that golden valley.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From California to New York Island, from the redwood forest to the Gulf Stream waters,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今天是7月4号，美国的独立日，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刚才呢，通过两个案例啊，让大家呢更能够理解传统中医其实非常的有趣。那李医师呢，这么多年来呢，一直是跟我们讲，其实呢传统的中医啊，中国的古老的这个中医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逻辑。那么李宗医师呢，和其他中医非常的不一样，那就是他自己本身是现代科技高科技的这样一个背景，他既是伯克利 MBA 毕业的，同时呢也是斯坦福啊物理以及自动化等等多学科的这样啊电
机
工程的专业。可以说呢，这种现代科学锻炼出来的理工科对物理啊数学都有他自己一套非常严密的思维逻辑和研究的方法。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背景上走入中医，走进中医，同时呢在进行自己亲身实践它的时候呢，他的这些感受能够从让我们现在人更能接受的角度吧，来给我们来去领着我们来明白中医。所以李医师，其实以前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请教过你啊，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随着临床案例越来越累积，你自己对中医和对现代科学等等综合比较的看法，不妨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在
对，其实中医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学问，它非常的中心部分非常的有非常严谨，它有它人体的模型。但坏处是说，中医现在所谓的中医就被只要不是西医都叫中医了，延伸太多，大家被来借来借去，很多人做个什么药丸也说是中医，什么都是叫中医。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严谨来看，中医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其实是非常严谨的。
什么呢？
它并不是说你按一个脚就会好什么的，不是那么单纯啦。它实际上是讲人体的怎么去运作。那它因为它文字的文化背景的关系，它用木火土金水这些来形容啊，这些阴阳来做，它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文化背景。但是如果你以科学的角度，就叫 ABCD 不同的状态啊，它不同 state 的互相反应，它有 follow 一些，它遵循一些准则，其实跟物理学很像。我大学是念物理的嘛，那所以说它其实上在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就是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物理学好处就是说它原理很简单， Maxwell equation 是一个式子。那今天到月球上面的通讯，到火星，甚至到那个伽利略号，到了太阳系的边缘要传东西回来，电磁波的理论就背上那四个式子嘛。那但技术上你要怎么把那个 noise 噪那个这个 noise 就是杂讯去掉，那是技术上的问题。它的原理上就只有四个式子。中医其实上你看起来哦，大家都说那个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啊什么什么，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没有办法解释人体复杂。那 Maxwell equation 解释电磁波也就只有四个式子。好，就是你怎么样去把中心的一些结构往外推，去解释不同的现象。所以常常在看诊就像是你在debug 嘛，从外面的现象反推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了。所以
这句话一定重要的话要重复三遍啊。那一说这个呢，湾区的工程师相信都非常的理解。那么经常大家都在抓 bug 嘛，
对
啊，你一个产品，你一个零部件，或你设计出来一块板子，那么出现了一些过热或其他情况，你就要推测哪里出问题了啊。
那难免中西会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也会有一些相反的地方，大家会讨论说那为什么你这西医解释看起来不合理。可是上就是说你一个世界上的现象，你可以用物理学去解释，也可以用化学去解释。可是如果对物理跟化学都很了解的朋友会知道说，他们看的事情的角度非常不一样。那中间所谓物理化学这一块合在一起的其实很小了。那你要用化学去解释万有引力怎么解释啊？对，那所以说反过来说，它是一个是以一个宏观的基础角度，像物理也比较以宏观的角度来看事情。
和化学相
比，那化学实际上是以
元素
来对。那像我们刚提到这个会晕这个 持人在广告时候问我说，那怎么解释呢？西医会认为说你这个人的梅尼尔氏症，然后 vertigo 眩晕症，他会认为说是中耳不平衡嘛。
对。
那中医认为说这个中耳不平衡是你确实看得出来中耳有问题，比如说他今天去游泳，那中耳积水了，哦，这边感冒，中耳发炎了，那有些病你确实中耳这个 vertigo 你不把中耳的发炎去掉它就好了嘛，那中医会说不对，这个不只是中耳，是中隔有水，和水在中隔上面，那你怎么去 match 这两个？对，中医的理论认为是中人的身体的平衡像一个天秤一样，那个秤一样。那天平的基座在这个中隔啊。
哦、
那天平的两个摆那个像美国那个这个法务部司法部那个有个那个女生拿一个天秤天平那个两个那个秤东西在中耳没有错。
对。
所以你中耳有问题的时候，这两个确实会不太平衡，可是那是小问题。他认为他在基座上，你这个等于说天平摆的基座不稳的时候，你造成这个不平衡更严重。
所以基座不稳的话，整个这个天平从最上端、最左端、最右端都会出现问题。
那你会说，那他明明就是有中耳有积水啊，中耳有发炎啊，那你为什么说这个怎么样？所以其实中医可以连接上去，但中医其实理论更复杂一些。中隔为什么有水？中医认为至少有两个很大的原因，一个是脾虚。哦，就比如你感冒很虚的时候，那控水失力
利水的能力，
所以利水能力失，所以中隔有水。可那个晕就像我们以前讲过，有些 vertigo 是你躺下就舒服很多，有些 vertigo 一躺下，哇，完了，晕得更晕。你叫他不要躺还好，像刚才讲那个大老板，他实际上他说他睡觉只能45度，超过45躺下来，但躺平一下，完了，晕到不行。他说躺下来最晕。那这种晕其实上更严重，他中隔有水的来源实际上是肾。脾胃除了脾胃有外，他肾因为他出油很累嘛，肾水上犯。好，所以他的晕其实上从这个中隔的水，其实上从肾水上犯，就肾不能纳气，就是这个气不能纳走，水会开始犯往上走。那到了中焦以后，到了中隔以后，他的晕会躺下会更晕。那中医其实认为肾开窍在耳。所以他早就跟你讲说，这种情况下你耳朵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他的湿其实是耳朵有湿没有错，是说你这个积水发炎啊。但是那个失去掉可能只有百分之，就是严重的 vertigo 只有5%会好，另外95%严重的 vertigo 其实继续晕。好，所以很多晕的人 vertigo 你去 CVS 买一个 OCT over counter 的药吃，有的人2小时就好，没有错，那是浅的。严重的时候你去治没有用，因为他只看到中耳。中隔这一块其实从肾来的水或是脾脏虚的水更严重，那通常这两个是通常会一起啦，因为你在累的时候肾阳不足脾阳不足的时候它可能常常会一起发生，那所以说中医其实上它考虑的层面更深一层，只是说你这中隔有水怎么去证明我们还不知道，那它的枝微末节，所以很多人说那中医很多的小地方可以被西医证明啊，很高兴，其实我觉得那没什么好高兴，因为你证明的都是很枝微末节，它本身对人体生理病理学的这个
model
还没有被证明嘛。
是。
那其实上你是一个比较高深的 model， 你去用西的去证明它枝微末节的事情，再说中医这样合不合理？
你用化学去来证明物理的万有引力，
对，所以说
不卖。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是说你去炒中西来看中医合不合理，这个本身这个议题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从我们就今天节目啊，时间虽然长，可是呢时间还是不够，我们不妨呢就做一个总结咯。
对，我是说就是中医其实它在很多问题上它是看整体，那中医虽然说看起来很松散，但实际上它的 core 它的内它中间的结构是非常严谨的，它把身体很简单，五脏就是有肝心脾肺肾这个五类，你怎么去看它的运作？既然可以把很多奇怪的病给治好，包括你刚才讲这个高血压飙到180，实际上是脾胃的问题。对，高怕说他晕眩到不得了，也是脾胃的问题。他今天甲状腺肿块也是脾胃的问题。对，那但是说你只要你抽丝剥茧，知道他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平衡哪里失去了平衡。其实开药是枝微末节，所以中医重点是辨证论治，而不是说你在外面说啊这个什么什么神药啊，这个什么奇怪的草药可以怎么样，那其实都不重要，这些病我们在临床治都是很便宜很简单的药，那常常很重的病用的药很便宜啊，跟你一般
你辨证了没有，
是就是你辨证对不对，
对，
你要解决问题，常常很多说那甲状腺这么严重怎么可以那么快解决，因为它其实在中医来看并没有那么严重。对，
好的，非常谢谢李宗仁医师。那么 为什么甲状腺的肿块已经呢要去做手术的情况之下，那么中医认为呢它是寒湿引起的，那么几服药就把它解决了。为什么一个高血压或者美尼尔氏综合症已经晕得不行，同样是脾胃的问题，寒湿引起的。那么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有所了解，在7月4号您自己大吃 BBQ 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舌苔，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也是过度的这种暴饮啊暴食啊，也导致了寒湿啊脾胃虚弱呢？那么希望中医的这样的经验能够帮助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如果周围的朋友有类似的情况，不妨也咨询一下李宗恩医师，免去受一刀之苦或者吃大量的西药引起更多的副作用。李医师的联系电话是 650-917-2355， 谢谢李医师，
谢谢。